你好，婉迪。
您好，胡老师，SBS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洋时报》杨婉迪。
本星期给大家带来几则这个可以说是热点话题啊，一个是受到全球关注的这个网络黑客攻击啊，使得150个国家都中枪了，是吧？
对对对，就像这个您刚才说的，在上周呢，全球计算机在一夜时之间呢，都受到了这个 cyber attack，就是网络攻击。那么，尤其是这个政府企业、还有教育机构、商业公司，更是接连受到重创。据悉呢，这个病毒是针对微软系统的一个漏洞，然后感染的话呢，电脑中的重要文件会被加密。如果电脑这个资料没有备份的话，那么这个电脑主人就遭殃了，就是要么就付赎金，要么就和这些资料永别了。这个赎金呢，大概是400多澳元，等值的400多澳元，然后是用比特币来结算的。那么这个事件一出呢，全球的上班族和赶论文的学生，他们都真的是开开心心打算下班，然后或者交论文的时候，电脑突然就被感染了。如果想要解除锁定的话呢，就只能向对方交这个赎金，就是比特币。
这个
那
比特
么，
币是不是也能够给听众解释一下？可能大家了解的还不是太多。
对，当然这个比特币呢是一种完全数字化的货币，那么它其实并不是说刚刚才兴起的，它其实有将近快10年了，是2009年被创建的。那么这个比特币呢，是一个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对等支付网络，是由用户自己掌握，而且无需中央管理机构或者中间人。从用户的角度看呢，比特币其实就很像互联网的现金。对，这就是一个比特币大概的这个定义。
为什么要用比特币来支付呢？比特币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这个比特币作为这个网络的虚拟货币啊，它的确有自己的优势。那么，比如说，首先它是有一个支付自由的优势，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及时支付和接收任何数额的资金。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这个极低的费用。目前对比特币支付的处理呢，是不收取手续费或者仅仅收取少量的手续费，就是相比较于这个现实里边银行之间可能会在转账啊交易过程中收取大量的手续费而言。那么第三点呢，是可以降低商家的风险，就是比特币交易是安全的，也是不可撤销的，而且不包含顾客的敏感或个人信息。这就是对于这个网络勒索来说，因为它不泄露这个勒索者黑客的个人信息。那么第四点呢是安全和控制，就是比特币的用户完全控制自己的交易，商家不可能强制收取这个其他方支付方式中可能发生的不该有的或者不易发现的费用。
收一些费用啊，或者
对
是
对对。
扣税呀、啊。
还有呢，就是无独有偶啊，就是近日电影巨头迪士尼公司呢，也受到了这个黑客的威胁邮件，就是有黑客声称他们从迪士尼盗取了一部还未上映的电影，如果迪士尼不付赎金的话呢，他们就会在网上提前发布电影片段，先放5分钟，没有收到赎金就再放20分钟，还没有收到赎金就再放20分钟，就这样一点点的，直到迪士
真
尼
是
妥
敲
协。
诈勒索，
对，
用
这
这
个
种
真
方
是
式。
敲诈勒索了。这个想电影公司投入多大一笔资金、人力物力来制作这么一部电影，那么他们通过网络黑客窃取，然后再威胁这个公司，这个的确是很过分的一个手段。那么这个赎金呢，是同样以比特币的方式来支付的。这个目前呀，迪士尼公司方面并没有公布是哪部电影被盗取了，但是媒体猜测呢，极有可能是《加勒比海盗五：死无对证》。那么，对这个对于迪士尼来说是一个重
一
创
场
呀。
灾难。
那么目前迪士尼方面表示呢，不会支付赎金，他们正在寻求与 FBI 的合作。
那么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幕后的黑手是谁，就是谁在那里搞这些敲诈勒索？因为它主要是两种病毒软件，就是一种就是这个勒索叫 ransomware，还有一种就是叫想哭 wanna cry 这两种病毒。
事情的最新进展呢，是有这个安全研究人员发现，这个 WannaCry 就是想哭的病毒勒索呀，与朝鲜黑客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我们可能觉得说，哎，这好像感觉八竿子打不着一样，但是这个研究人员发现呢，说 这个在较早版本的 WannaCry 中，某些代码呢也曾经出现在一个朝鲜黑客运营的组织里边，所以就是中间就联系起来了。但是具体的这个幕后黑手呀，有可能是外国政府，也有可能是信息安全犯罪分子。目前去判断谁发动了这次病毒勒索呢，还为时过早。不过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呢，朝鲜作为可疑的始作俑者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
嗯，但是也有消息说，这个勒索赎金的病毒和美国安全情报局有关。
对对对，最早是这个程序呢，是美国的国土安全局，就是 NSA， 它是首先用的这个代码，但是后来因为被黑客窃取了之后，就做了非法的用途。对。
那么像这样的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网络攻击啊，应该怎么样防范呢？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最新的报道呢，是澳大利亚这边的网络安全部长说，目前澳洲呢是受到了三家企业受到病毒的这个报告。那么新西兰那边呢，说是现在还没有这种恶意感染的报告出现，就是以防万一嘛。针对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呢，这种其实是屡见不鲜，已经成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那么看似这种无孔不入、防不胜防，也是要提醒各位网友，就是如果家里边有已经中招的这种电脑，除了像黑客支付高额赎金这个解密遭绑架的文件呢，似乎看起来并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还有专家称，根据以往经验，即使支付了这个赎金呢，黑客也不见得会兑现承诺解密文件。而暴力破解法就是针对这种网络安全的这种主流加密算法而言呢，其运算量都是天文数字，所以在当前技术水平下，如果要在家里边这种用户个人操作，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中招的用户呢，应该及时的亡羊补牢，就是安装这个微软提供的漏洞的补丁程序，以防损失扩大。因为这个黑客正是通过这个漏洞入侵电脑的。那么比较幸运的没有中招的用户呢，也应该检查自己的 Windows 系统，这个系统上是否已经安装了相应的补丁程序。那么如果没有安装呢，要及时安装，并且一定要这个打开 Windows 的自动更新功能。那么普通个人客户而言呢，应该及时安装各种补丁，正确使用这个防病毒软件，并妥善设置网络防火墙。而且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点开可疑的链接、可疑的邮件，这样的话呢，就是最大程度上帮助大家远离这个恶意病毒的困扰。
什么 Windows 软件是属于过时的，就是很容易中招的？哪一些是比较新的？比方说2010年以后的，是不是就保险一些呢？2010年前的那些老式的视窗就会风险大一些呢？
针对这个哪一个版本的这个 Windows 系统，其实现在的报道是 Windows XP 这个系统是最容易被感染的。那么大家是在今年3月份之后安装了新的 XP 的补丁的话，那么这种感染的风险就会小一些。
哦，今年3月之后的更新的。那么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真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你的电脑还没有更新的话，特别是你使用的视窗 Window 的话，应该尽快更新，防止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网络攻击尽管爆发的来势汹涌，但是后续的这个影响呢，可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消除干净的。
没错没错。
嗯，那接下来我们大家都比较关注的，特别媒体都很热议的，就是这个 AFL 澳式足球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落地了。
那么下面这则新闻呢，就是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澳式著名的AFL 足球的两大球队呢，首次在中国上海开赛，那么也是澳式足球第一次在除了澳洲之外的地方举行这个常规赛季的积分赛。那么说起这个 AFL 澳式足球呢，可能各位澳洲的听众都很熟悉，这是澳洲最重要的赛事之一，那每年呢都吸引着将近600万的澳洲人观看比赛，那么每周呢还会有40万人以各种形式参加到这项活动 中。那么每当赛季的时候，我们其实不难看到，可谓是这个全民狂欢呢、啊。居然可以看到一家老小全副武装，穿上支持球队的球衣，然后
是
比赛现场。
哦、
对这个，
对，这可以说是一个澳大利亚最普及的全民运动，而且是
对对对
可以说是国球吧。
对，那每次这个赛季的时候，可以说这个场面特别壮观呢、啊。就在上周日呢，澳洲著名的两大球队阿德莱德港力量队和黄金海岸太阳队呢，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上演一场激战，这个也是 AFL 常规积分赛首次在澳洲以外的地方比赛，也可以说是这个进军中国市场的一个里程碑吧。那么这个比赛的结果呢，是阿德莱德港力量队以110-38战胜了黄金海岸太阳队。那么有意思的是，赛前呢，队员们也接受了这个媒体的采访，因为对于很多球员来说，也是他们第一次去中国，去到中国上海。那么他们也谈到了在这个，对于比赛的设想，那么以及对于中澳文化的差异的见解。
是，这个文化差异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特别是对澳洲的这些球员。
为了这个帮助球员们缓解文化冲突呢，球队甚至还请来了专门的这个文化顾问呢、啊，来给这个球员们讲解。
嗯嗯，
那么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期待什么，注意的点在哪里。然后球员还透露说自己有这个来学习中文，来帮助自己适应在中国最大城市就是上海的这个生活。有一些他们讲解内容啊，其实也很有意思，比如说他们讲解到如何跟领导来打交道。
嗯，澳大利亚是一个平权的社会，他们并不尊重领导，觉得领导是为大家服务的，但是在中国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这个阿德莱德港力量队的球员 Jack 呢，就谈到说他们有学习到在中国文化中啊，有很多强调总裁和老板的部分，好像把他们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啊。然后这个 Jack 就说呢，说我们学到我们要等到总裁和老板进入房间了之后，我们才能跟随他们进入房间，但是这跟澳洲的文化还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在中国也还蛮常见的。
对，在中国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澳洲人的眼里就会感觉到很难以理解。
他们还谈到了比如说使用筷子呀，球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们在澳洲是直接会把筷子放在桌子上或者直接放到盘子上，但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说，就说这个放在盘子上和桌子上是不对的，应该要放在那个筷子托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来这个餐桌的礼仪。其实我是想说的是，我们日常就算是中国日常吃饭，对我来说其实也根本就没有那么讲究，但是
可能也都没有筷子托，也用不着筷子托。
对对对，球员吧，澳洲球员愿意入乡随俗去了解学习中国文化呢，也其实让我们觉得说澳式足球离我们生活呀好像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遥远了，大家都是文化互通的。
而且这个是首战，就像你讲的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球赛，那么在今后澳大利亚这个 AFL 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赛事会在中国举行，而且中澳两国在体育界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多，是吧？
对，没错的。
嗯，好，非常感谢大洋时报的编辑杨婉迪女士，谢谢你。
谢谢侯老师，谢谢各位听众。